头一个男在国外读书，第二个也往外国去了，第三个留在身边。实情是老大已经读完回来，老二将去未娶，第三个则在他母亲身边，他已成孤家寡人。阿姆竖起五个手指摇动着，是指他的年龄。他点头说是，十分惭愧，因无抱孙又无成就，且还不知母亲高寿几何，母子二人魁违几十年，如今相对几句来去，要说的就都说了。余下便是见兄嫂认侄生，满满站了一地的人，很快他就不记得谁是谁，只能从年龄分辨出平辈儿和晚辈儿，还有第三代。抱在手上，挤在腿缝里，睁着晶亮的小眼睛，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。然而他也看出母亲是独居，因房屋老旧，左邻右舍全是新起的楼房，塑钢窗，马赛克墙面，琉璃瓦斜坡屋顶。中午时全体转移大哥家，大理石地坪的厅堂摆了三大桌，除自家人还请几位陪客，村长、族长、厂长还有镇长，续起来也是族亲，冠一个姓。镇长与他推让上座，来回几度，最后以年纪论，镇长方才入首位，他退左手就挨母亲坐，负责为老人家布菜。餐中母亲又问他一遍抱孙无有，仿佛将刚才的问答忘了，也可见出对这项的重视。除此再无多话，难免有近在咫尺远在天涯的心情。很快他被桌上人拉近谈话，被释放似的有一种轻松。谈话是关于经济的新政，对个体创业进一步放宽准入。闽广两地原本有地貌差异，前者多山，后者平原，又近香港，前物流动活跃，于是贫富两分。后来深圳特区开发如虎添翼，突飞猛进，闽地落后更甚，好比新社会和旧社会。桌上人说，现在好了，皇恩普降。这里人说话真像是旧社会，旧社会里的旧戏文。这天是观音诞日，县乡都开社戏，于是他又被拉到姐姐姐夫摩托车行所在镇里，直接上到一家酒楼，可俯瞰广场上的戏台。所谓广场，不过是两条街相交处的一个路口，临时砌起水泥台子，两边用毛竹搭起棚屋，做演员换装的后台。台顶上悬一排灯，灯下人红装绿裹，咿呀吟傲声里有一只胡琴特别高亢尖锐穿透过来。四下里一片暗，暗里人潮涌动，一会儿聚起，一会儿散开，与戏台上的活动无甚干系似的。这一宴出席人全是镇上官员，亲属只有姐姐姐夫，谈的还是改革的题目。到底高一级行政区域，又是公家人，胸襟就要开阔许多，词汇也更现代。筑巢引凤，招商引资，制造业、房地产、外贸、内需等等。他插不进话去，沉静着，举座又都站起，共同向他敬酒。从高阶到低阶，一人一轮，叫做打通关。终于结束，姐姐又暗示他也要回敬，于是再一轮打通关。他不善饮，平时酒局也不多，没经过磨砺，不会虚应，而是实打实统统下肚，不到中途已经醉了。好在他醉态不坏，只是开心话多，满面春风。下半席上就尽是他说众人听，左一声血浓于水，右一声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土亲，第三句是全篇贺知章的还乡诗，从少小离家老大回，到笑问客从何处来，声声回首，念念旧情。相比桌上人的新词，他仿佛是个古人，心轻快地跳着，身子几乎要飞起来。散席时被众人簇拥走过酒楼的回廊，底下戏台变成火柴匣大小的一栋天地，浮在深灰色的人潮上，手拉着贴身的那个人嘴里无休无止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这一晚他睡在姐姐家里，醒来天已大亮，窗下传来汽车喇叭，还有水龙头打开扫射的声音。探头看见姐姐踩胶皮靴，挤胶皮围裙， 举一柄水管洗车。所谓车行，包括修理、配件和洗车。这一间二层水泥预制楼板房占地约600尺，上层居家，下层店铺，如此分割就逼仄得很。从狭窄的直梯下去，站在门前往四面看，白日里夜的遮蔽街区，灯光熄灭，见出街镇的小和灰暗，山脉挡住视线，地面高低不平，这里那里矗立着水泥板的楼房，一条公路笔直穿过，带来了现代化，却显得粗暴。姐姐说中午镇里还有请，她却再不想看见那些人。清醒中意识到他们的期望，而自己爱莫能助。她只是一个职员，领取薪俸度日，方才经历破产，倘若那么一点资财也够得上破产两个字。她草草吃过早饭，乘姐夫摩托车的后座去往县城长途车站。临上路，她重申多年前的承诺，我养母亲，口气是肯定的，因为将来已成现在。隔离了的情缘，即便血亲也不那么容易弥合，心里头他还是将阿母当亲的，母亲则是叔。但是一次还乡到底走通关局，自此他就有了几门亲戚，为循环往复的生活增添额外的内容。之后不久他又回去了，总有镇甚至县上的官员宴请，应对较前自如，或多或少得些放纵的乐趣。县城开发新楼盘，专面向侨属，他参加看楼团，乘着大巴去参观，带领的小姑娘穿一身职业装，完全脱去村气，与香港小姐无大异，不禁暗暗惊讶自由经济的力量，一夜间造出新人类。大巴坐得半满，有来自港澳台海外，也有家属代理，由小姐串联，相互递送名片，介绍与自我介绍。走省道一路过去，几乎工地连工地，不是建房就是修路，中途有人内急，没有服务站，车阵衔接停不下来，好容易靠到路边，很危险的斜下路基，停在一堆黄沙旁边，车门打开，一行人鱼贯下来，大巴手牵手穿过汽车长龙。工地上人全停下作业，向经过者远远一指，显然了解他们的极难。沿着指示走去，果见有厕所字样，走进去只听一片响隔，宛如夏季里的闷雷，原来是与猪圈兼用。事毕之后，再牵手鱼贯而回，全体捧腹大笑，因都是路人，不过萍水交集，轻松无顾虑，一时间倒热烈起来。窗外琼漏的山水在南亚空气的氤氲里变得清远淡薄，近边有鸭寮，棚顶的坡面斜下来，几乎垂地，仿佛觉得行在送人的画中。楼盘已起到一半，无数钢筋刺向空中，起吊机的长臂缓慢地移动，显灵灵的。样板房独立在一侧，走进去只觉目眩，玻璃、镜子、地砖、大理石、枝形吊灯、家具打着光亮蜡，总之满满当当都在发光，内外两个世界。他倒无所谓这些，工程总是粗粝的，样板房也总是过度装饰，他注意的是楼距宽阔，可看见远山一抹青黛，视野相当开朗。最令他动心的则是楼价只在港岛几%，附带许多优惠，赠送洁具厨具，底层是空地，顶层是楼顶平台，还可代办城镇户口，一室户一人，两室户两人，三室户四人。从投资考虑，他是香港人，人称经济动物，不可能不想到投资，价值空间亦有余裕。楼盘距县城5公里，距厦门10公里，一路的土木建设就可看出城市正急剧扩张。他在心里迅速算出一笔账，10年期的还贷，每月支出微乎其微，主要是那一笔头款。他有一些积蓄，净身出户，从零起家，一月一月的余钱，在港岛买一只钻表都不够，可用在此项却不容小觑，差额部分可以借。他想到那同学，这一小笔借款，只要他张嘴，立马就到手。张嘴的为难又恰在于少而不在多，这点数目都周转不灵，显得很潦倒。 这就是香港的人生。总之，他决定了要替母亲买一间楼，兑现赡养的承诺，同时呢，也是为家乡经济增幅做绵薄贡献。回到香港，即电话邀约同学，同学也刚从内地老家回来。这时节，香港大陆通勤活跃，来得多，去得也多。两人在尖沙咀一家广东饭馆聚餐，依谁主张谁买单原则，由他做东，同学也不见外，只说这一向在大陆吃得过饱，胃口不怎么样，所以无需点多，几件中品就可。于是三件中品外加两件点心一瓶酒。中途同学忽想起问道，有什么事吗？他摇手说没事，谈谈天，大家不都回老家，有见闻。餐毕时，同学又问，到底有事吗？他还是摇手说没有。同学是个爽利人，性情难免粗疏，真以为没事，不再问了。于是这一餐钱没借到，餐费倒付出不小的一笔。中品是比较贵的，借钱不成，买楼便搁下了。期间售楼小姐打过几个电话问买不买，这话问得直接，露出大陆妹朴直的本色。她说还需考虑，买楼嘛，不比买白菜萝卜。后一句说得俏皮，她其实也是有风趣的，被生活压抑，现在开始露出水面。买楼的计划延宕了一阵，小姐的电话稀疏下来，她想过向前妻借钱，但更不好开口，难免有推翻协议索讨钱账的嫌疑，所以又止住了。倒是前妻自己揣度出来一点端倪，听儿子说过他回原籍认亲，他与儿子两周一回晤面，并不在家，而是择一餐馆或者酒廊酌饮一番。每见儿子都觉长大成熟，以致多年父子成兄弟，交流渐渐深入。某次从原籍回来，说起看楼经历以及小姐敦促，儿子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他说谁是醉翁，儿子笑两者皆是，他哈哈大笑。看起来家庭真是个藩篱，拆除之后成员们都自由自在，反比往日相携。夫妻极亲密的时候，如今想起恍如隔世，小儿女间的蜜语真出于二人之口吗？但又确凿无疑是一个真实的梦。他曾告诉认亲的心愿，发誓回报生身之恩，他劝慰不在此时即在彼时，现在时候到了，一个净身出户的人纵有图报之心，何来余力？他自知气头上离异盘剥太苛，但却不甘退步，一直撑持着，也是那句话，不在此时即在彼时。这一日前妻忽来电要见面，他说了一个地点，前妻则要去他居所，他从来拗不过他，只得应许。提前一刻钟到轻铁站等候，星期日的午后人车比平时稀少，铁轨依山势蜿蜒，石壁上野花扶疏，日光透进来，镶上金边银边亮闪闪的。为节省租金，他就在屯门天水围另下一小单元，虽然远和偏，但幽静，是现代的桃花源。他在无人的站台上踱步，来一列车没有他的身影，他也不急躁，心情是清明的。又有一列车到，下来几个人，没有他。约定的时间已过去一刻钟，这一刻钟里有他的愿意，是在罚他呢。他不委屈，反而欣慰，他不再计算时间，暗中还希望等待延续下去。轻铁列车从山崖后面探出，向这边滑行，石壁上的花草都在摇曳，日光四溅，铁轨发出叮当撞击声，终于车门口下来他。十一月的西下的太阳里，他的人仿佛透明，本来就比浙广人白皙，如今发福了，几近吹弹可破。这是离异后第一次见他，没变又有变。他大约也是这么想，只是更直率，说头发怎么没了。他惭愧地避开对方的直视，心里嘀咕，堪称肥婆一个。事实上他并非全秃，他也离肥婆甚远，两人多少是囧的。移开目光，并肩往他的租处去，一些时光在二人间疏忽过去，回不来了。走入小区，再进楼厅，上电梯，过走廊，然后推门， 与外部的扩大华丽相比，房间显得格外逼仄。一方门厅直对卧室，只三步深，一张沙发床几乎挂在墙上，被他收拾得极干净，无任何坠物，也更见出寒素。环顾一周，挑剔的苛责的目光，他不禁瑟缩起来。他在沙发，他则隔一张桌的椅上面壁坐着，壁上是儿子们戴学士帽的照片，还有阿姆的照片，没有他，也没有他自己。有一阵子没说话，时间在静默里流去，唯至亲才可无话，或者就是极疏的人了。他想找一些话来，却被他抢先，他总是慢他半拍。他说，为你想，意识过于拮据，可是并无人有欠你。这话十分突兀，但又十分恰当。他点头说是，被他止住。有一条路可供你走。什么路？他动心一下，抬头看他。他冷笑道，自己不会想，于是又羞惭地垂下头。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他总让他羞惭。他接着说，即便会想，未必能做。这句话将他点穿了，他确实想过，比如找老同学，却没有做成。这回轮到他笑，是苦笑。停一停，前妻和缓口气，我借你。他愈加苦笑，我拿什么还？前妻说，既我借你，就要保证你有的还。这话说得很职业，就像在与客户建议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壁上家人的照片，注意力却在耳畔。时间倒流，又回到过去的日子。他教导，他聆听，教导者的声音响脆，有理又有办法。前妻的办法是，他借他一笔款项，指定去买几样股票，然后指定几时抛售，所得盈余他得，本金完璧归赵还他。他听了觉得极好，提出应按银行存储利率付他。他说不必，一言定音，他不敢驳，又提出立字据，前妻又说不必，再一言定音，不敢驳。他遂笑道，不怕你赖账。他说，哪里敢。前妻看他一眼，诧异有新变化，变得会揶揄。他脸上有一点笑影，才发觉丰润了，显得年轻，并不与年轻时样貌接近，反而更远，成另一个人。就这样，按前期策略调停，他从复苏的股市赚一笔，赴开发区新楼一套两居室头款还有余，就交于姐姐，聊补母亲衣食用度，产证所有人写母亲与他的名字。将来，那是较近前的将来，他至少可以主持房产的分配。其实他也到养老的年纪了。自此，售楼小姐的电话又接续上，似乎有一就有二，期待下一笔生意成交。三，同样的原则，有一就有二。这一回与前妻交割之后，不出月余，又有一次晤面，是他邀他，因要卖老屋，让他去收拾旧物，多是阿母留下，也有他自己的。去到那里，东西已经打理成纸箱，但还是多留半日，共同吃了午餐。房屋老旧，又是人去楼空的景象，唤起都是颓唐的记忆。婆媳局语，投资失败，职场劳顿，经济局促，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伤感。叫了一辆计程车，装上他的东西，先送前妻，就知道他的住所是买下的新居，大的住出去，二的在美国，小的住校，所以也是一卧一厅，却要华丽与现代，有海景。海景于香港人是身份的象征。又有月余，前妻呼到他的公司，说要出差，请他帮助灌溉盆栽，专送钥匙来的。归还钥匙时，前妻没接受，反而索去他住处的，说他要是出门，他亦可照顾他的房屋。他的起居十分简单，没什么可照顾的，处于礼尚往来，他还是交出了钥匙。他从来习惯服从，这是他与他之间一贯的模式。追溯起源，不都是他引领，他跟随。